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14节到15节。一个圣徒开始爱主，也走过了第一个阶段生命成长的历程，他有了一些主观的经历，也的确长出了一些生命的度量，发展出生命的恩赐，能够在托付中来开始侍奉。这些初期的得着当然很宝贝，他也很看重，但难处是在他紧持不放。对于美好的事物，若是紧持不放，就会阻止你去追求那更好的事物。因着他这样的心态，不知不觉中，他与主之间有了一道厚重的墙，这墙把他与主阻隔开来，他在墙内，主在墙外。主穿山越岭来到了墙边，并且打开了恩典的窗户，他就加上窗棂，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主，他不愿意被调整，不愿意被改变。主就亲切地呼唤他要起来与主同去，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是万物复苏的时候，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，也是修剪葡萄树的时候了。无花果树的果子慢慢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了。主再一次的亲切呼唤，要他起来与主同去。我们来读14节：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柔美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。昨天我们已经说过，基督就是那磐石，基督被击打，就从裂缝中流出活水来，解众人的干渴。在磐石的裂缝中有空间可以让人藏身，神就是把摩西放置在磐石穴中，并且遮掩摩西的面，等神经过之后把手拿开，摩西才可以看到神的背。磐石穴应该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并且能够与主很亲近的地方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圣徒在磐石的裂缝中为自己找了一个穴，这不是神预备的，也不是神命定的，而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用自己的方法，就像以东人一样，为自己找了一个舒适的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奉献自己来跟随主，一开始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掺杂，既然奉献了，就应该交出自己的主权，完全听主的安排。主叫你走，你就走；主叫你停，你就停。我相信每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圣徒都有过挣扎，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，不论是钱财，是名声，是地位，那时候还能够豪迈地跟随主的带领吗？主也知道我们都不完全，因此主还是称我们是主的鸽子。主是鼓励，也是提醒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，要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，单单注视主。他在陡岩上，就是属天超越的地方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隐秘处，在那里没有人的搅扰，是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，那里还有基督丰富的属天供应。这时候主对他说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，得听你的声音。主采取了一个很低的姿态，向这个躲在墙内的圣徒提出爱的恳求。主是君王，有属天的权柄和荣耀，不仅他在完成救赎的时候完全的倒空自己，成为一个低微的奴仆，舍命做多人的属将， 就是今天他坐在天上的圣所做大祭司，为我们向父代求。当圣徒停滞不前的时候，主还是一样放低姿态向这个圣徒说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容貌秀美。在这一个阶段的圣徒，其实生命的度量不大，属灵的经历也不深，实在是担不起主这样的称赞。但是主所看见的不是他现在的光景，而是每一个圣徒身上具有的生命潜力，以及他可以达到的高度，那才是每一个圣徒在永远里应该会有的实际。主不在时间里面，主是永远的，主用永远的眼光来看每一个圣徒。如果我们也能够经常跳离自己现在的情形，也尝试在永远的眼光里来回应主的恳求，我们就能够快跑跟随主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有跳跃式的成长。面貌这个字指的不只是脸庞长得清秀美丽，也还包括神情和悦和神采奕奕。同样一个字在创世纪12章11节是用来形容撒拉的容貌俊美，在创世纪24章16节是用来形容利百加的容貌极其俊美，在创世纪29章17节形容拉结美貌俊秀。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妻子撒拉、利百加和拉结都是面貌俊秀美丽。一个圣徒的声音柔和、面貌秀美，不是外在的特质，而是里面属灵生命成长之后而结出的圣灵的果子，显在外表就是声音柔和、面貌秀美。接着我们来读15节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这一句话是命令句，没有主持，不是直接以强制的口吻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。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不是很确定，而擒拿这个动词用的是男性多数，因此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这是新郎说的，也有人认为是旁观者说的，或许就是1章6节所说的同母的弟兄们，也有人认为是新娘说的，这个新娘被宠坏了，有公主病，喜欢用命令的口吻对新郎说话，完全失去了女子应该有的温柔。这也正是这个阶段生命的写照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呢？正好是因为这一节的口气十分突兀，新郎刚刚还低声下气地向新妇恳求，怎么会立刻换上命令句的口吻？新娘其实也是一样，在这一节之后，新娘所说的话又是那么的满了爱意，因此与命令句也不契合。或许是这样子，才会有人认为第三者说的话，也就是教会中的带领者同母的弟兄们。不过在前面的对话都是新娘与新郎之间的对话，没有理由在这里突然加入第三者，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，因此今天我是以新郎的说话来处理，正好也可以结束这一个阶段新郎对新娘所说的话。下一周我们来读新娘对新郎所说的话，我就会换个角度以新娘的说话来处理。其实这就是诗歌难解的地方，因为有太多的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，这也正是诗歌特别吸引人的地方，因为留白很多，让人可以按着不同的情境赋予不同的含义。因此解释诗歌没有对错，只有意境的高低，而意境的高低也不是绝对的，要取决于领受者的生命度量。 盼望我们都能够带着宽阔的心胸先领受，再把所领受的带到神面前去求问，最后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解释。这句话如果是主说的，或许主发现了低声下气的恳求并没有打动这个躲在墙内的圣徒，因此主就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，并且直接指出他的问题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。狐狸是专门搞破坏的，尤其是在葡萄园里，莽撞的狐狸经常东奔西窜的，会造成葡萄园极大的损害。这狐狸是谁呢？有人说是撒旦的使者。其实狐狸是住在洞穴里的，在上一节的磐石穴中我们说过，这个穴是以东人的穴，也就是人的肉体所拣选的穴。原来主是在提醒这个圣徒，因为他的肉体还没有被对付，他为自己找了一个穴，这肉体一出来了就是狐狸，要损害葡萄园。因此主来提醒他，甚至于是来命令他要擒拿狐狸，就是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5章24节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不仅肉体要钉在十字架上，肉体的邪情私欲也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再来读下一句，就是损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小狐狸调皮，喜欢捣乱，它在葡萄园中专门去摘花，使得葡萄完全没有结果子的可能。如果狐狸是指我们的肉体，小狐狸就是指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就列出了15项情欲的事，我们一同来读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相信我们如果诚实的话，就要承认我们的身上都还有很多的小狐狸，这些小狐狸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不能结果子的主要原因。主穿山越岭的来到了墙边，对着躲在墙内的圣徒发出复活的呼召。冬天已经过去，春天已经来到，起来与主同去，第二个阶段的生命成长才要开始，不能够再躲在墙内了。主很清楚地告诉他，生命要继续往前，要继续成长，就要跟随主的脚步。修剪葡萄树的时候到了，他一直躲在自己所拣选的穴中，纵容肉体，不约束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就会使他无法结果。而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是被熏出来的，主要我们留在患难中，并且长时间的在患难中接受主属天的供应。主同在的香气就要熏到他的身上，使他也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，这是每一个圣徒要活出生命的见证必须经过的历程。主要我们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能够处理我们一切的难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明天正好就是基督的受难日，我们每日读经就先暂停一天，希望我们都能够一同来回顾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尤其在他极其痛苦之中他所说的7句话，前面3句是向着人的，后面4句是向着神的。请圣徒们回顾去年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38节的每日读经，并且一同向主献上感恩。 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与你为仇为敌的时候，就已经把救恩做成了。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当中，你又差遣福音的使者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堪，你又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。但你对我们的恩典不停在这里，就像雅各第二个阶段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停滞不成长，我们留在自己的血中，就亲自向我们发出爱的邀请，在复活中来呼召我们起来与你同去。因为修剪葡萄树的时候到了，修剪葡萄树的目的是为了结更多的果子，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均出无花果的见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柔软我们的心，能够及时答应你的呼召，跟随你一同往前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